我们今天的经文是在使徒行传，我们读11到40节。使徒行传16章，使徒行传十六章，我们读11到15节。我们从特罗亚起航，直接驶往撒抹特拉，第二天抵达尼亚波里，再从那里来到腓立比。腓立比是马其顿的主要城市，是罗马的殖民地。我们在那里住了几天。安息日那天，我们到城外的河边，知道那里有一个祷告的地方，就坐下来向已经聚集的妇女讲道。听众中有个卖紫色布匹的妇人，名叫吕底亚，是推雅推拉城的人，向来敬拜上帝。上帝开启他的心，他便留心听保罗讲道。罗底亚和家人接受洗礼之后，极力邀请我们说，如果你们认识我是真心信主的话，请来我家住。于是强留我们住下。我们第二处的读经是在腓立比书，腓立比书我们读1章1到11节。腓立比书1章1节，我保罗和提摩太是基督耶稣的奴仆，写信给腓立比在基督耶稣里的所有圣徒，诸位监督和执事，愿我们的父上帝和主耶稣基督赐给你们恩典和平安。我每逢想起你们，就感谢我的上帝，每次为你们众人祷告，心里都带着喜乐，因为你们从起初直到现在，始终和我同心合意地传扬福音。我深信，上帝既然在你们心里开始了这美好的工作，就必在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完成这工作。我对你们众人有这样的感受很自然，因为我常把你们放在心上，无论是我身在狱中，还是为福音辩护和作证的时候，你们都与我同蒙恩典。上帝可以作证，我是怎样以基督耶稣的慈心想念你们的。我所祈求的就是你们的爱心随着属灵知识和辨别力的提高而日益增长，使你们能够择善而从，做诚实无过的人，一直到基督再来的日子。多好的祷告，感谢你。大家早上好，很开心见到大家。你们想象一下，你是一个专业的高尔夫球员，你在打高尔夫球，你觉得对打高尔夫球的人说，你的一生当中最快乐的时候是什么？一杆进球，然后呢，观众为你欢呼，还有其他吗？有没有其他人？锦标赛，赢得锦标赛，哇，开香槟在庆祝，非常的让人兴奋。我们教会有一位姐妹，她的名字叫 Wendy， 她15年来是专职的高尔夫球员。这图片上是我们教会的姐妹，她每周来参加教会，这是她的职业高峰，她在高尔夫球赢的比赛。我问他打高尔夫球的乐趣的时候，因为这周我们在谈喜乐或者说快乐嘛，那我问他打高尔夫球的快乐，我以为他会讲这个一球进杆或者得奖的时候，但是他却说最终赢得奖杯又能怎样，你回到酒店里也就那样了。那很多的运动明星他们有同样的感受，他说一杆进洞 的确令人惊讶，但我不觉得那是快乐。我讨厌高尔夫球。他说他讨厌打高尔夫球，这可能不是他的职业。我讨厌高尔夫球，它的玩法非常的残酷无情。打高尔夫球呢，永远不会有令人满意的成绩。我打高尔夫球从未快乐过。那 Wendy， 他找到了快乐。他最后的高尔夫球职业期间，他成为了基督徒。他对那个牧师说，他说，我怎么过了这么多年才成为基督徒呀？他说，我早就应该成为基督徒了。基督徒的生活是唯一没有失望的生活。我的任何行为都不会让耶稣爱我多一些或爱我少一些。作为基督徒，我明白自己的最终目标是什么，因此心里充满喜乐和信心，这是肯定的。这多么美好！我们感谢这位姐妹愿意分享她的心理历程。一会早茶期间，你可以找 Wendy 姐妹交谈，哎，她就在那里。那我今天对我们所有人的祷告是，我们每一个人都能抓住因认识耶稣而来的快乐和信心。这是我的祷告。每个人都能得到这份快乐和信心。你不需要成为职业高尔夫球员才能得到这份信心，你只要成为基督徒都能罪得赦免，在神面前谦卑，得着他所赐的信心和喜乐。我们把腓立比书的系列讲道称为完全的喜乐，因为这封书信里啊充满了喜乐。你看四章的书里提到了很多的喜乐，保罗跟腓立比这家小教会写的这封信当中啊，他说，我每次想念你们为你们祷告的时候，心里都很喜乐。保罗非常的喜乐，他接着又说，基督徒给他带来喜乐，基督徒的生活充满喜乐，他吩咐他们要喜乐，他对喜乐呢是充满贪婪的。那他说，将来耶稣再来的时候，这些基督徒是他的喜乐，是他的冠冕。那我要指出，哎，为什么喜乐是这封书信的主题？我们看地图，那使徒保罗的宣教之旅啊，是遍布了中海岸。他从耶路撒冷到中海岸，然后去到以色列，又往以色列去到现代的土耳其，然后从土耳其叫马其顿。那是马其顿所在地，也就是腓立比所在地，然后又回到希腊，然后再回到耶路撒冷。当他在腓立比的时候啊，他在其他地方也是这样的，他就会在当地呢成立一个聚会处，希望上帝的子民在那里聚会。那当时呢，他们是在河边那里祷告聚会，这就是腓立比教会。那使徒保罗写这封信的时候啊，他是被囚禁在100里之外的监狱里。那具体是哪个监狱不太清楚。我们可以从一些使徒行传的历史事件里大概了解到他可能会在哪里坐牢。如果你坐牢，你本应感到很痛苦，对吧？你感到很压抑，因为自己坐牢了。但是呢，保罗在监狱里写的这封信却充满了喜乐，这是这封信的主题。不是压抑，不是痛苦，而是喜乐，就是这就是基督徒的喜乐。基督徒的喜乐是没有人能夺走的，即使是很痛苦的经历都没有办法夺走我们基督徒的喜乐，这是非常宝贵的，不会改变的恩赐，没有人能夺走。 那腓立比的这家小教会是如何给保罗带来了这么多喜乐的呢？那保罗对这个教会是怎么看的呢？为什么一想到他们的心里喜乐满满呢？那我要谈到福音伙伴关系的喜乐了。他说，每次为你们众人祷告的时候，我心里都很喜乐，因为你们从开始直到现在，一直和我同心合意地传扬福音。所以我们看到使徒保罗，他不断地想念这一群信徒。当他想念他们的时候，虽然他正在坐牢，虽然他被逮捕了，他的心里一想到这群基督徒，他的心充满了喜乐。因为这群基督徒啊，是保罗的福音伙伴。伙伴这个词是这封信中的另一个关键词。以下经文提到他们共同做的事情，原文是伙伴这个词，他们与保罗同甘共苦。当保罗给他们传福音的时候，他在腓立比坐牢。所以使徒保罗坐牢以后啊，小教会他们虽然是刚信主的信徒，他们没有遗弃保罗，他们与保罗共同站立，跟他一起同受痛苦，然后他们跟保罗一起奉献，为福音奉献金钱，为福音的事工奉献。那我们来谈谈伙伴这个词，伙伴关系这个词啊，我们英语呢通常用来描述呢业务关系，或者说企业业务关系。那路加福音第五章也提到雅各和约翰这两个渔夫啊，他们合伙经营了一家捕鱼生意，那这也叫伙伴关系。那你思考一下，如果你是一家企业的合作伙伴，你就有相应的特权和责任。特权和责任，你跟旁边的人聊一下，如果你是一家企业的合作伙伴，你的特权和责任分别是什么？然后我们也会谈到，如果你是福音的伙伴，你有什么责任和特权？你跟旁边的人聊一下，如果你是企业的一家合作伙伴，你的特权和责任是什么？我想听大家分享一下，一会我们早茶期间可以继续聊。那如果你是一家企业的合作伙伴，你的特权是什么？你的特权或者说你的权益，分红，分红，那生意的利润啊，你可以得分红。还有其他特权吗？或者说权益？那声誉，如果你的生意做得很成功，那你个人也会共享这份声誉。还有其他吗？有其他人共同，你与你的团队共同承担责任，你不是独自一个人，有其他团队人员给你共担责任。那你彼此之间有各种可以互融的技能。共同的价值观，那你的伙伴关系希望可以价值观相同，那团队之间的各关系融洽，而自己做老板。那你的责任呢？作为企业的合伙人，你的责任包括什么？你要对企业负责，对彼此负责。 你要奉献自己的一份力量，你不能抱怨退缩不去做这件事情。我们刚才所说的都是你会看到每一项特权背后都有相应的责任。那分红是特权，分红的责任是什么？那你要投资，你作为合伙人你要投入嘛，你才有利润。你可能有时候要抵押你的房子给你的生意筹钱。那还有一个特权是生育。那同样如果你的生意啊做得不好，你觉得生育也就不好了。那你不再是打工，而是你是老板，你不是下班了马上回家。那作为老板你可能经常要熬夜，因为这不是你工人的企业，而是你个人的企业，你是合伙人，这个企业的成功取决于你，你是利益攸关。那成为福音的伙伴，成为福音的合伙人意味着什么？当有人听到耶稣的福音，当他们接受耶稣做他们个人的救主和君王的时候，他们有各样的特权，比如罪得赦免，多美妙的恩典，我的罪被洗净了，然后呢，上帝收养我，让我成为他的家人，用他的圣灵充满我，圣灵让我与基督联合，也与其他基督徒联合，圣灵也是保证我将来承受产业的凭据。那责任是什么？作为福音的，作为基督徒，作为福音的合作伙伴，你的责任是什么？传福音。是的，你是神家的人，你关心神所关心的事情，对你来说，神的事情对你来说很重要，比如传福音。如今你怎样过你的每天的日子很重要，你不再是观众，你是要服侍主，你是其中利益攸关的个体，你是神工作的一部分，也是神在地上做工的一部分。那还有另一个特权，就是基督里的合一和同心同德。成为福音伙伴也意味着我们是一个群体，我们弟兄姐妹服侍基督，并肩作战。那这些特权和责任让保罗和腓立比这个教会之间的关系啊充满了喜乐。这是为什么？使徒保罗每当想起腓立比这个教会的时候，心里对他们充满喜乐。因为这个腓立比教会啊没有与保罗保持距离，而是呢跟他一起为福音奉献。24年来，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在福音伙伴关系中共同跟随耶稣，这是我们非常大的荣幸。我们也有新人来到我们当中，他们也来进入到这个福音伙伴关系里。教会的连接课程啊，问到了这个问题。我们教会呢，会给新进来的人谈到，如果你看这两艘船，地中海的豪华游轮，你上到游轮呐，你就在那里享受，等着享受。然后还有，这个皇家救生艇，美国的，英国的皇家救生艇。你想一下，如果 The Lake 教会是一艘船，你希望它是一艘游轮，还是希望它是救生艇？你跟旁边，你要诚实的回答这个问题。你觉得如果我们教会是一艘船，你希望来到教会是上了游轮，还是上了救生艇？我们听听大家的想法。你要诚实。 你选了另外一个答案，原因是什么？你没有选游轮，也没有选救生艇，你有第三项选择，我们一会再聊。有没有人选了豪轮？那 Martha， 你上游轮是不是发生船难了？你为什么选是游轮啊？这个豪游轮，豪华游轮，因为看起来很美啊，谁不想享受呢？谁选了游轮？豪华游轮，你可以是一豪华游轮，也可以是救生艇，两者兼有，不可以吗？啊，对呀，你来教会吃好的，然后共同承担风险嘛。那我试着给大家解释清楚哈。那大家来到教会，星期天来参加教会，你工作六天，第七天是你的安息日。你要来到教会，跟你的弟兄姐妹一起听信神的话语，被神的话语来喂养。我们也服侍彼此。那教会应该是这个样子的。我们中断每周的生活，来教会专心听神的话语。但这不是基督徒的生活，豪华的游轮不是基督徒的生活，基督徒和教会的生活应该是救生艇。上帝救了我们，让我们成为家的家人。目前耶稣正在做什么？耶稣正在差遣福音工人出去传福音，让人可以得救。因此，我们要与耶稣的使命合一。还有很多人没有准备好来面对末日审判，所以我们基督徒要出去给他们传扬福音的盼望。所以救生艇的那种同甘共苦、共生死、共存亡的精神更符合基督徒的身份。如果你上了这个豪华的游轮，你上到游轮，你不会考虑自己的贡献是什么。你坐游轮一个月，你只讲到个人享受，你是想到，哎，我完成我的工作了，我现在要休息。所以基督徒的生活不是豪华游轮，而是救生艇。你看救生艇都是救命的，我们差点出现海难了，但我们救了多少个人？救生艇的工作很危险，但是我们做出了多大的贡献？上帝使用我们救人了，我们一同的去做这个拯救的工作，与耶稣同工，这让人同心合一的去做这件事情，并且我们也知道我们所做的事情可以带来改变，而且我们所做的改变会存到永远。当我们去撒福音的种子，当我们彼此相爱，为彼此祷告，当我们服侍彼此的时候，我们这些事情所带来的改变会存到永远，而不止在今生。我们基督徒在教会里所做的一切，在我们社区所做的一切，它的果效可以存到永恒。你可能新近才来到我们当中，你感到自己受伤，你给我们救生船，我们教会会照顾你一段时间，给你喝水，给你贴点纸巾。但如果你来了三年了，还说要来享受的话，我们会跟你说，你误解了，教会不是豪华游轮，而是救生艇，是关于拯救人的灵魂的。那福音伙伴关系啊，意味着我们基督徒所做的福音事工果效是能存到永远的。这是为什么我们基督徒有满满的喜乐，有持久的喜乐。我想说，大家有注意到这种喜乐？我最近在谈论的两个朋友，他们是两个无神论者。他们刚开始的时候说自己是无神论者，他们不信上帝。他们说，我来到教会啊，我发现教会里面有一些超自然的事情在发生，这个社区有一些超自然的事情。我单独跟他们说话，他们两个人同时都说， 这教会是超自然的存在。然后你就想，哇，这两个人很明显，他们的心开始向神软化了，他们来到教会，哎，对福音、对教会有不一样的看法了。那耶稣很清楚地告诉我们，的确，基督徒彼此相爱，人就能认出我们是他的门徒。这是真诚的爱，而且是上帝大能的改变，让我们见证基督的良善。所以不管你来教会多久了，我们希望你来分享福音伙伴关系的喜乐，我们希望你自己能经历到这份喜乐。如果你还不是耶稣的跟随者，欢迎你来参加我们教会的福音课程。你可以通过扫描二维码或找 Jono 谈论。这个福音课程可以帮助你去深入的审查，哎，这个福音是真的吗？如果你已经是耶稣的跟随者，是基督徒了，那我要呼召你承担起作为基督徒、作为福音合伙人的特权和责任。你来教会不要做观众，你是教会的一份子。我要呼召你，你要与教会的利益攸关，成为利益攸关的个体。你要投入教会，投入福音事工，为彼此祷告，参与服事。在艰难的时刻，要与弟兄姐妹们并肩作战。你不要来教会做观众或者做消费者，你要来做合伙人。因为只有你为福音奉献，你才能找到这份永恒的喜乐。我们接下来看第二点，使徒保罗对基督来临的日子充满信心，同时又不断地迫切祈祷。他有信心，这意味着他不断祷告，而不是不用祷告。我们看第六节，我深信上帝既然在你们心里开始了这美好的工作，他必在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完成这工作。那这些经文告诉我们，保罗跟腓立比人传福音以后，他把福音种子撒在他们心里，然后上帝让这是上帝自己让这个福音进入到人的心里，让他们成为基督徒。其中有一个商人利迪亚，也有一个狱卒，还有他们的全家都信主了。保罗说，上帝开始的工作他必完成。他说，我有信心将来耶稣再临的时候，你们会跟我一起在天堂里。那有这样的信心真是太美好了。那使徒保罗在罗马书第八章他也说，上帝若帮助我们，谁能与我们对抗？上帝既然连自己的儿子也不顾惜，让他成为为我们牺牲，岂不也把万物和他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吗？上帝不是吝啬的神，他赐下独生子为你牺牲，你觉得上帝会很吝啬，不把天堂赐给你吗？你可以信靠上帝，他是慷慨良善的上帝。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保罗说，我深信无论是死是生，是天使是鬼魔，是现在的事是将来的事，是高天之上的，是大地深处的，或是其他受造之物，都不能使我们与上帝在基督耶稣里赐下的爱分离。当你成为基督徒，你经历到了上帝的爱，你的罪得赦免了，上帝会保守你一直到耶稣再来，没有什么可以把你与基督的爱隔绝。这是非常大的鼓励，这就是保罗所谈的信心。他很有信心，他相信末日的时候腓立比的基督徒要跟他一起上天堂，这是为什么他心里充满喜乐。但你要注意，使徒保罗他为基督徒祈祷什么呀？我们看他的祷告事项，他说，我深信 上帝会完成他的工作。然后他说，我祈求的就是你们的爱心随着属灵知识的增加和辨别力的提高而日益增长。保罗希望他们因对上帝的认识而存的爱可以不断增长，使你们知道怎样择善而从，做诚实无过的人，一直到基督再来的日子。你看到了吗？保罗的祷告是希望这些基督徒耶稣再来的时候可以毫无瑕疵，并且结满仁义的果子，因着认识耶稣基督结满仁义的果子，在生活当中荣耀上帝。那我的问题是，如果保罗有这么大的信心，这件事情必定会实现，上帝必定会安全地带他们度过今生，进入永生，那为什么他还要为他们祷告？为什么他还总是为腓立比人祷告？如果他深信上帝会带领这一群人安全进入永生，那为什么他还不断地为他们祷告？这是不是矛盾？你跟旁边的人讨论一下。他对这件事情很有信心，神会成就这件事情，但为什么他还为这件事情祈求呢？有没有人分享一下？哦，就是你这样的话，可以有动力吗？有动力与神同工，与神同工的动力。那保罗关心耶稣再临的时候，这群基督徒可以站立得住。那他既然相信上帝会让他们站立得住，他为什么要祷告？为什么要为这件事情祷告？合伙。合伙关系啊，他的答案，这位弟兄说有一个合伙关系，腓立比人和使徒保罗是福音伙伴关系，那信徒和上帝也有这个伙伴关系。的确，当你成为基督徒以后，你就是神的家人。上帝希望我们可以与他这个家庭的价值观与这个家庭的心愿保持一致。神的家，当耶稣看这个人群的时候，他心里充满怜悯。他看到人像没有牧人的羊群，灵魂失丧了。耶稣希望他们可以找到他们灵魂的牧人，也就是他自己，让他们可以安全度过今生，度过审判，进入永生。所以这是耶稣的心意，帮助人信耶稣，平安度过今生，进入永生。如今保罗还有腓立比的教会啊，他们是神的家人了，他们也与神共享这份心愿。上帝必定会成就他的旨意，而且呢，上帝是拣选我们这些家人来成就他的旨意。有时候你想，你就觉得哇，这好危险啊，上帝居然找我来完成这件事情，我这么软弱，我的表现有时候也很不正常，我有时候也很疲倦。但是上帝的确希望我们这些软弱的人与他同工，来拯救人的灵魂。所以我们基督徒的祷告真的很重要。他们听见福音啊，就是因为有保罗跟他们分享福音。我们基督徒所传扬的福音是有永恒果效的，上帝会完成这件事情。但是我们的天父靠着他的智慧和旨意，他使用他的家人来完成这件事情，让我们成为福音合伙人。那这让我联想起呢浪子回头的故事。 耶稣提到一个浪子回头的故事，一个父亲有两个人，那这个是儿童圣经的照片。儿童圣经里面有提到，哎，一个父亲有两个儿子，小儿子说，我要离家出走，我不想在这个家里了，你把我的遗产现在就分给我。然后这个小儿子拿着遗产呢，就是挥霍。但后来他的生命呢，他的人生跌入谷底，他去吃猪食，否则就没有办法生存。然后他就想，哇，我在父亲的家里做仆人比这更好呢。于是他回到家，想到他的爸爸肯定会惩罚他，会教育他，但是你看爸爸抱着他，接纳他，为他举办了回归宴。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位父亲的心意，世上的儿子回家了，他罪得赦免，他想要儿子回来，一直想要儿子回来的。这个故事是一个美好的结局，但保罗但耶稣接着讲了一个悲伤的结局。大儿子从田里回来，他从田里回来很生气，这个大儿子非常生气，他说，我总是听从父亲的话，我割草，我家里的责任我都承担了，但是这个小儿子是谁呀？他挥霍了父亲的遗产，那回到家里居然这样就罪得赦免了。因此这个大儿子就拒绝一起去参加回归宴，这是一个很大的悲剧。这个大儿子一直生活在家里，但是呢，他没有明白他父亲的心意。很多宗教人士也像这位大儿子一样，他们觉得成为基督徒就是责任，我要做什么才能得救。但是如果有一位罪人来到教会，罪得赦免，他们就没有办法明白，怎么可能他们被接纳，他们没有办法与神同心。那使徒保罗他的人生当中有一段时间他也像大儿子一样，那第三章有提到，他是法利赛人，他恨耶稣，恨基督教，他觉得做好事才能被上帝接纳。但是耶稣保罗遇到耶稣以后啊，他的心终于与上帝同步跳动了，他热衷于传扬耶稣基督的福音，他甚至愿意为传福音这件事情坐牢。他不仅希望人得救，还希望人可以有持久的信心直到耶稣再临。他希望将来末日的时候他可以与其他人一同站立。如果我们是基督徒，我们应该与保罗同心。你看你社区周围的人，你的心有没有因他们而心碎？有没有怜悯他们？看到他们根本没有准备好可以迎接将来的大审判，他们需要永生的盼望，他们需要罪得赦免，他们需要耶稣这位大牧人。所以我要呼召你，我们教会有福音课程是很好的机会。我们看到今年有29位朋友决志信主。那你在澳洲从年初到现在有29位朋友信主，真的很不错。你要带朋友来参加福音课程，因为人听信福音是一件多么奇妙的事情。当你环顾教会的时候，你不仅要看到不信的人要需要福音，你也要看到主内的弟兄姐妹。你渴望耶稣再来的时候，你可以与坐在旁边的人一同进入天堂吗？我们弟兄姐妹希望耶稣再临的时候，我们可以一起冲过终点线，永远与基督在一起。我们怎么实现这一点呢？为彼此祷告，对彼此说神的话语，与彼此同行，帮助彼此回归耶稣。我们也彼此同心同德同力的去向人传福音。 弟兄姐妹们，没有比这更好的人生了，没有比这更大的快乐了。我们基督徒并肩作战，向人传福音，彼此同奔天路，这是最美好的人生。我们一起祷告。父神，感谢你对我们奇妙的爱，感谢你虽然我们得罪你了，我们承认我们的罪，你吸引我们进到你的家，感谢你。现在我们面对将来信心满满，因为你与我们同在，你会保守我们平安度过终点。感谢你，你让我们与你同工，你呼召我们跟你一起传福音，你也呼召我们彼此看顾，彼此带导，彼此鼓励，我们也彼此共同的奉献金钱，奉献恩赐，奉献体力来传福音。祈求你让我们的心与你的心同步，祈求你把共同传福音的喜乐赐给我们，也让我们看见福音的果效。我们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们。